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本期的园艺热线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卷叶病的防御制。卷叶病呢是桃树的主要病害之一，卷叶病又称为缩叶病，患卷叶病的桃树叶片呢会卷缩也会变色，影响果实的发育和产量。本期的园艺热线呢，园艺高手张崇岩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如何去防治卷叶病。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是已经向您开通了。如果您有任何同园艺相关的问题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听专家在空中为您答疑解惑。同时呢，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分享您自己的卷叶病防治的小妙招。现在呢，我们先来和张老师打一个招呼。张老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哎，早上好，张老师。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和大家说到啊，卷叶病它是桃树的主要的病害之一啊。那张老师，是不是100%的桃树都会去发生卷叶病呢？
都会的，因为它主要发生的是什么呢？就是这里边，这果子里边有一个大核的，就是桃树啊、杏树啊、油桃啊，里边中间一个很大的核。
嗯，
这里就是硬果的核，那个果，那个水果，就是在这种树上呢最容易发生，尤其那个桃树，啊，桃树很好看，最近呢刚刚那个桃花呢，开好，接下来呢它就长新叶了，但是新叶呢，没多长时间就会发生呢上面一个这个红点啊，最后呢那个红点越来越大，那个整个的叶子这个。卷起来了，这个呢对桃树的影响很大的，一个呢影响那个桃树这个观赏，还有呢桃树也我们吃了水果嘛，有生了这个卷叶病以后呢，它也会感染那个、那个桃子啊，桃树呢上面也会它颜色变不好啊，表面也会有成那个像灰灰一样的东西啊，也影响这个桃子的这个质量。
嗯，
卷叶病它怎么会发生的呢？它主要呢就是有真菌，感染的。这真菌呢，它是躲藏在哪里呢？躲藏在这个树皮、这个树缝、树皮的缝里面，还有呢叶子啊、花蕾啊、桃树的树干，就是一个这个点啊，这个点呢就是花蕾。这个芽点，它就躲在这个表面这个外边周围一圈，等到了春天了，开始那个里边要开花了或者长叶子了，它就离开了，离开了呢，它那个孢子啊，也就是那个真菌那个种子啊，它会趁虚而入，趁虚而入呢就感染这个树叶，啊，或者那花，
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张老师，是不是我们在冬季清园就变得非常有必要了呢？
对呀、所以呢就是尤其是果树特别要强调，就是冬天的要清园，因为所有的病啊、病害啊、那个那包括虫害，它会都在那个冬天呢以软啊或者那个孢子状态过冬的，所以呢 我们通过清运呢，可以把这个有感染的叶子啊，把那个那些脏的东西啊，不好的树叶啊，或者周围地上掉的一圈那个那个毕业啊，都把它清掉，那就减少它第二年那些那个病菌啊的虫害的来源啊，可以减少，但都不可能要把它100%的那个防治。
嗯，
这个清掉以后呢，我们也可以要杀虫啊，要喷药水。
嗯。哎，张老师，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要不要先来听一下这一位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呢？
好的，
严先生，严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哎，您好，有什么要问一下张老师的？
请问老师啊，我种的菜啊，我种的芥蓝呐、啊，芥菜呀、啊，还有菜心那些、啊，全部不是很壮的。应该要放什么肥料下去呢？
嗯，芥蓝长不壮，张老师。
啊，芥蓝呢、啊？
芥蓝这个
啊，
这种叶菜呢，主要是一个就是氮肥。
是
叶菜啊，叶菜主要是要需要氮肥，因为它长叶子，长那个茎。最好的就是最方便的就是，鸡粪啊、牛粪啊、羊粪啊都可以。
是，
因为在粪便里边呢，氮肥含量比较高，很适合那个就是。还有呢，一个阳光也有关系。假如你种在阴的地方，它就是吸收了你肥进去了，它没有充足的阳光啊，的光合作用比较弱，它就长不好了啊。所以要尽量多施些氮肥。
啊，
嗯。
阳然后阳光和那个鸡肥啊，那些羊粪啊那些啦，是最重要啦。
都可以啊。对，
好的。
但是呢，这些肥呢，要尽量要发酵好的。
啊，是是是。
要随便到，比如说关键是它鸡粪有两种，一种呢就是manure就是那个，等于就是鸡场里边那个粪便呢没经过发酵的，啊，就拿来了。这是呢。因为它的原酶发酵呢，这个气质不好，还会影响它根系发育。还有一种呢，就是那个复杂来的，就是呢，比如大公鸡啊啊等等利福汀啊，因为它是经过发酵的，所以你可以拿来直接使用，直接当水用的。
哦，
所以这个要搞清楚。
是，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加点那个酵素下去吗？酵素。
嗯。酵素
可以啊，可以啊，酵素加了以后呢，它主要是能够帮助那个你，因为一般我们都要加，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鸡粪嘛，它加了酵素以后，可以加速它的分解，啊，加速它发酵。第一个，第二个，酵素里边呢，那些就是比较有益菌，
啊，
这个菌呢，对菜是比较好的。
是，
比如你浇在那个叶面上，它本身也有一点那个养分。第二个，它进入到土壤里边呢，可以改善那个土壤里边那个环境，增加有益菌，这个对植物根系比较好的。
还有这个酵素多各该每个星期放一次，还是两三个星期放一次再去那个肥料呢？
嗯。隔多久用比较好呢，张老师？
哦，这个不，这个没一定的，因为每个星期用一次都可以啊。
好，好的，
嗯，好的，严先生也是非常感
谢
您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嗯，谢谢您，
拜拜，拜拜，拜拜。
哎，张老师啊，我们现在呢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先听一听这位听众朋友有什么要问的吧。
好的。
Jason 您好。
哎，你好，
哎，您
好，
有什么要问一下张老师的？
哎，张老师啊，我呢，是退休了，反正没事呢，就种点在后院里做点果树，我呢种了一棵桃树，长得开花都很好，但是呢，去年开始开花呢，桃子也长出来了，也看着蛮不错。后来到成熟的时候，全部一个用都没有，都是长了虫子。现在我想请教一下，应该怎么？防化的虫子钻到这个桃子里面去。
嗯，张老师，
桃树啊， 它最容易生那个那个果蝇。几乎你不采取说措施啊，每一个桃子都是里边有那个虫子的。
对对对，
所以呢，你种桃树一定要注意，就是比如说现在开花了，开了花接下来就是会结了一个小的果嘛，这现在就开始要喷药水了。
哦哦哦，那我喷什么药水呢？
这个药水啊，你到那个班宁市呢，他你其实要问他，他们会推荐给你的，有好多药水都可以呀、啊。我现在用过的就是那个 neem oil
啊
，neem
oil，eco oil，
哎，苦楝油这个喷的，这个效果很好。
哦哦哦，就是我呢，还就是说怎么考虑呢？就能够这种药性或者的副作用啊，就是毒性啊，尽量少一点，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neem oil 基本没什么毒性的，因为 neem oil 它是这个一种果树上的果子榨出的油，这种油呢，它主要产地是印度的，印度当地把这个东西当神药要用，用了很多地方，啊，这个用在肥皂里边，用在那个化妆品里边，还有呢，宠物身上不是虱子吗？啊，用这个喷一下。也可以，
哦，
这个用的很多。
哦，那请德尚老师，那个油的怎么拼啊？这个油的前面两个字，油前面 ，neem oil 怎么拼啊？
N E E M。
N E E M。
哦 ，N
E E M。对 ，neem
oil。哦 ，oil。
嗯，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谢谢你。
嗯，好，谢谢 Jason 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哎，谢谢您。
OK。谢谢，
拜拜。哎，张老师啊，看来我们听众朋友们对种果树的这个话题还是挺感兴趣的啊。那刚才呢，Jason 也是问了一个和桃树相关的话题啊。那今天我们的园艺热线的话题其实也是跟桃树息息相关的。我们今天是跟大家来说一说有关桃树的主要病害之一啊，卷叶病。那张老师，刚才我们也是和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卷叶病发生的原因。那卷叶病究竟会如何去危害我们的果树呢？
因为它真菌那个孢子啊，孢子它在隐躲到呀那个树的缝里边，啊树皮啊缝里边，或者这个每一个叶芽那个缝里边，到春天了，它开始要膨胀了，要开始要开花，或者呀它这个孢子进去了，进到里边呢就感染了树叶啊，
嗯，
就会长一个卷叶病了，这个毛病呢，要怎么呢？你不能看到那个叶子，哎呀，就长出来了，已经产生这个一只那个红颜绿色那个叶子变形了，再去喷药水来不及了。这个没有可逆性的，已经感染了，你就没办法把它治好。只有呢，提早预防。当然，今天这个节目呢，已经比较迟了，最好再早一个月。这桃花还没开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树干是光的时候，那个就喷药水，那个石榴合剂把它喷杀菌，过了一会差不多开了再喷一次，再两次一喷呢，就可以一个比较有效的防止那个卷叶病发生。
看来这个卷叶病啊，它也是要以防为主啊，如果是已经开始发生了之后，我们想要再去补救可能就会稍微有些困难。
对啊，要防止这个卷叶病的，刚才也说过了，一个清医院的是非常重要的事啊。凡是种果树，一到冬天啊，到了冬天呢一定要清院，把地上的垃圾清掉，把树上的，当然了，果树一般都是要修枝的嘛，不好的树枝啊，比较弱的啊，还有中间的长在太急的地方把它修掉，所有的不好的地方垃圾啊什么东西全部要打包啊，放在塑料袋里边，不能把它再去利用一下做豆水，不行的，因为孢子这个东西很难杀死，把它打包，要装在塑料袋扎进以后扔在垃圾桶里边， 千万不能放在那个绿色垃圾桶。绿色垃圾桶啊，因为他们拿去也是利用代替做堆肥的，等于就把这个病啊扩散开来了。另外进红色垃圾桶，因为红色垃圾桶呢，它这个垃圾是深埋的，会埋得很深的，所以呢可以有效的阻止了它的扩散。
嗯，
就是那个就是房子，还有呢就是要喷药了。
嗯，
刚才不是说了啊，因为这些树呢在冬天呢都是光的啊，没有一直没有花的啊，到开春了才开始呢开花，所以我们在冬季的时候除了清运以后呢，要提早呢喷了药水。清运最好的药水呢就是石榴合剂。
石榴合剂，
石榴合剂，对，它是石灰跟硫磺放在锅里边熬的啊，去反应以后呢，这个东西有已经用了几百年了啊，这个效果一直好用啊，而且呢它不会产生抗药性，因为农药这个东西呢最怕就是产生抗药性。
嗯，
现在好多各种各样的药啊，今年用了蛮好的，过五年十年不行了，又要需要新的药出来了，因为为什么呢，要虫啊病毒啊都对它才能抗药性的，这个药水再打都没用了。那石榴合剂呢它就不会产生这个现象。
嗯，
一般呢我们的石榴合剂呢有什么呢，就是它的树叶子就还没到春天的时候，它还没有这个开始苏醒的时候就要喷，因为石榴合剂它这个能力比较强的，是吧？光的时候就把它喷射，等到那开花了啊，已经长出叶子来了，它这个力道就比较太强了。那我们就要换另外一种了，就是液体铜啊，是铜制剂啊，就是铜呢这个东西啊，是非常好的杀菌的药水。比如说我们家里边的自来水管啊，都是铜管，铜管比铁管好，为什么呢？因为铜它会吸收离子，所以在自来水里边，万一有什么进了什么东西啊，它一个铜呢可以抑制它，不让它繁殖，是相对于啊对人的健康比较好的。这铜呢，这个用处很多的，所以我们在农药里边呢，也是用那个铜啊做那个药水。可以，用铜做药水这个历史呢，也就100多年了，一直到现在还在一直在用。这时候呢，你可以用铜制剂呢，去喷，把那个喷叶子啊，喷那个整个树身啊，但是一定要注意，要整个都要喷的，这个时机一定要注意啊，要等到花都开了，叶子都长开了，再去喷呢，已经太迟了。
嗯，还是要提前做好相关的准备啊。那听众朋友们，刚才张老师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两大类的方法去防治这个卷叶病啊，一个就是要及时的清院去摘除相关的病叶，那第二个呢就是喷药的防治的方法。那听众朋友们，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把相关的内容上网，届时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 中文，搜索园艺热线，查看相关的图文内容，那里面呢也会有更加详细的解读的信息，同时呢也有更多我们往期的节目可来供您查阅，其中就包括清院的相关的方式方法了。现在线上两位听众朋友也是请您耐心的等待一下，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会来逐个接入您的来电。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现在呢为您带来的是园艺热线。张老师您好。
你好。哎，
张老师，我们现在线上有好几位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些什么问题吧。
好的。
Rachel 您好。
主持人你好。
哎，您好，有什么要问一下张老师的？
张老师是这样子，我有几个发财竹，然后都就是直接放在花瓶里，然后放在水里面，然后放在办公室， 没有什么阳光，就是照不到阳光。但是那个叶子就是慢慢慢慢开始变黄。那我要怎么样才能让它那个叶子不变黄呢？是缺什么东西吗？还是？
嗯，张老师，
你是什么植物？什么植物？
发财植物。
发财植物是吗？
哦，发财植物啊。
嗯。
任何植物呢都需要阳光的。没有阳光，它就没有光合作用，它就不会产生叶绿素。所以呢，你没有阳光那是不行的。当然了，每一种植物它不一样，有的需要是全部阳光，有的呢只要是要半阴半阳的就可以了。像你这种发财树呢，它属于半阴半阳的啊，你要给它些光。
光是有的，就是自然光是有的，从窗户过来的自然光，只是不过就是没有阳光直晒。那是不是它这个营养也是缺点什么东西，它也会变黄呢？
你加什么肥吗？
什么都没有加。
啊，那肯定那就不行了，因为像人一样的，营养不好，脸黄肌瘦，对吧？植物都一样，它需要营养。你可以买一些那个液体肥，啊，到那个关键是去买那个液体肥。
哦，那个英文叫什么呢？
嗯，张老师。
它那个肥的名字很多的品种。
就是液体肥是吧？就是专门长
液体的。
液体肥。
还有呢，你也可以买那些的缓释肥，就在一粒粒的。它失控肥就是一粒的包衣的都可以，它上面呢有个照片呢，有的呢是可以上面有水果的，有的是这个花的，有的呢是上面那个叶子的，像你这种呢是观赏叶子的呢，就只要买那个有叶子的就可以了。
哦，我买过一个就是叫什么像那个食物一样的东西，我加了一点点进去，但是好像它好像反倒变黄的速度更快了。
嗯，
可能一个呢，你加的不够，因为这个你太少了，你感觉要我加了点，但是不够量也不行啊。还有你室内的呢，尽量用化肥的，不要用有机的。因为有机的东西啊，在室内环境下，它总是会有气味出来，啊，
对，
你就买这个现成的化肥的就可以了。
嗯，买一个 liquid fertilizer 来试一试啊 ，Rachel。
对对，
好的。
还这些很多的，你不放心的，就拍张照片，拿去给他们看，他们会推荐你的。
好的。
好的 ，Rachel， 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嗯，谢谢您。
好，谢谢。
哎，张老师，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哎，
您好，有什么要问一下张老师的？
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园艺的小白，不太有太多知识，我想问一下，比较适合在澳洲室内养的一些植物，比如说在房间里或者是在办公室，有没有推荐的这种植物呢，张老师？
适合在室内养的，张老师。
植物种类很多了，比如说你兰花都可以在室内，啊，君子兰啊，各种兰花都可以。刚才那位说的什么发财树啊，都可以在室内的，啊，还有一种比较大的啊，大叶榕啊，琴叶榕啊，叶片很大的。这些都是室内观赏的。假如有的人喜欢种，有这个现在阳台边上嘛，或者在窗台上嘛，你可以种葱啊、大蒜啊，这也是室内植物，就是能够种的东西很多的，就看你根据自己需要，也种哪些东西。
嗯，看看是需要观赏还是去需要食用啊？
嗯，
对，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因为我不太懂啊，我也是刚开始去，有没有一些比较万能的化肥或者是杀虫剂，或者说比较复合型的？
嗯，万能一些的，张老师。
我万能一些的， 这很难说的啦。
嗯，
因为这个水果种类太多了，个人的喜欢都不一样，对吧？
嗯，好的。那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比如说你在那喜欢那个种兰花，啊，你去买一盆兰花啊，放上窗台上，那就是很好的来观赏的，是吧？还有，比如有的人在客厅里边种个巴西木，是吧？应该很也很好看的。
嗯，张老师，这个洪先生想问有没有一些万能的肥料啊，可以去使用，或者是杀虫剂的？
万能肥料。肥料也，我刚才不是说了，也液那个 liquid 的，就是那个液体
liquid fertilizer 可以试一试。
对，
好
的，好
的。
那我最后的一个问题是，
虫子杀虫药水呢，你可以用那个除虫卷。
除虫卷。
对啊，因为这个对人体比较安全的，不像有的，比如在家里面杀蟑螂、杀蚊子的那种药水。
嗯，洪先生，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我们网站上有两篇关于这个杀虫剂和这个肥料选用的文章，那里面呢也是推荐了很多可以去不同这个作用的肥料，您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看一下。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我最后一个问题是，今天讨论的是桃树嘛，想问，比如说我是住在南澳洲片地区的一个居民，我想问，如果比如说我是要在我的后院种一株树木，或者是一些韭菜啊什么之类的，我需要告诉当地的 council 吗？或者是我可以直接种的？
因为他的声音一断断续续的，老是听不清楚。
洪先生问，如果是在后院去种一些东西的话，需不需要征得当地市政的一些同意呢？
不用的，你是你家里的，就怕你种了以后你嫌它太大了，你要锯那就要通过看守了，你要种他们有规定的，好像他们有规定啊，你在后院不能种那些，没有的。
洪先生，我们的这个
你要担心了，我这个树不能靠近房子啊，是不是长得太大啊，要影响房子结构啊，还有长得太快了，把这里阳光了，你到时候超过三米以上你要把它锯掉，那就叫申请了啊，这请神容易送神难啊。
洪先生可能还是要在当地市政的网站上去查询一下，可能各个地方的规定会稍微有些不同，我们张老师是住在悉尼，可能跟您所在的地方还是稍微有一些差别的。
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哎，张老师，我们现在这边还有最后一位的听众朋友，这一位是 Peter。哎 ，Peter， 您好。
哎，早上好，张老师，早上主持人。
早上好。
是这样子的，我呢是大概两三个月前买的一棵茶花，在那园艺那里买一棵大概一人高的茶花。上面呢原来是已经有很多花啊什么，有花蕾啊这个。也开了，种在地上以后呢，也开了有十几朵茶花，但现在就是有很多花蕾呢，它就变成了慢慢就干掉了，就是根本就不开花，就这茶花那花蕾就干掉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其实茶花你种得好呢，很容易的，像我家里有很多茶花树啊。包括隔壁邻居就在篱笆边上都是茶花树，好像都没发现这是现象。因为呢茶花呢它是喜欢酸性的土壤，跟一般的植物呢有点不一样，可能你的土壤呢不是太适合那个茶花的要求，你可以适当的用些那个硫酸亚铁，那酸性的肥料
酸亚铁
啊，硫酸亚铁不是磷酸啊，
硫酸亚铁、
啊、因为硫呢就是硫磺的硫，它里边会产生那个酸的成分的，是吧？可以提高这个土壤里边那个酸性，还有那个铁呢也是可以防止那个叶子发黄的，这个对那个种酸性植物呢是很好的， 还有呢，你去买那个肥料啊，你去要找那个用茶花的肥料。
哦，用茶花的肥料啊。
对，因为它这个肥料是酸性的肥料，这样呢就会能够符合那个它那个植物的需要的。因为一个土壤那个它是喜欢酸性的，一个土壤酸性不够，它就影响它的吸收养分。
哦，
对某些养分啊，就影响它吸收了，养分吸收不全了，它会这个毛病，那这毛病出来了。啊，叶子泛黄了，斑点了。
因为那个就浇水不够呢，因为原来它可能在那花原来呢买花，他们在花园里面，他们可能每天浇水，我们不是每天浇水这样。
嗯，张老师。
哦，茶花不要每天浇水，不要每天浇水，
要每天浇水是吧？
土壤干了才浇水。
嗯，不要每天浇水是吧，张老师？
不要每天啊。
对，这个，因为这种，因为它，你看它的叶子啊，有一层蜡一样的，光光的一蜡的，就它在水分的消耗比较少。你每天老是浇水浇水啊，它呢对它根系也不好的。
哦。
嗯，要看到这个土壤干了再去浇。
树对的东西，要
哦，
让它干了以后再浇水。要看着湿了，每天都浇水，每天都浇水，搞到不好要把这个树都搞死。
啊，
嗯，
啊，好，
好的，好的 ，Peter， 感谢您在我们线上等待啊，谢谢您。
好，谢谢，
谢谢，拜拜。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